老爷子头脑清晰地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马兰村穷，不少人住在山上，搞点柴草，掰点树枝，就能搭个窝棚住，所以山上星星点点住得挺分散。他们家是贫农，土改时分的富农的房子，萧克司令员的马就在他家院子里喂，萧克的马夫就住在他家。他说，八路军给老百姓打扫院子、挑水，乡亲们家里房子住不下了，八路军就睡在院子里。他还记得好多八路军穿着棉袄坐在背包上，手里抱着枪在院子里睡觉。老爷子清晰地记得，伤病员住在他们村一个大房子的土炕上，一个伤病员胳膊有伤，他给这个伤员端尿盆时不小心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伤病员疼得叫了一声。他特别害怕，埋怨自己怎么这么笨，而伤病员看到他害怕的样子连忙说，小鬼别怕。老爷子还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按照规定，儿童团团员照顾完伤员要回自己家里吃饭，但吃饭时间到了，他护理的那个八路军战士问道，刚才那个小鬼在这里端尿盆给我们打洗脸水，怎么吃饭时见不到他？护士说，他们那儿不管饭。而那个八路军战士说，不行，干活在这儿不能让他回家，我少吃一口就有他的了。炊事员给那个八路军伤病员做的是鸡蛋面条，那时候缺粮，刘文敏在家只能喝菜粥，闹日本时家里连盐都吃不上，过年也吃不上个鸡蛋面条，结果那个解放军非要把他的面条让给刘文敏吃，到现在老人家还记得那碗面条的香味，是炝锅面，里面卧了个荷包蛋。刘文敏吃了伤病员两顿面条，那香味至今都忘不了。刘文敏说，后来有人给鬼子通风报信，鬼子的飞机就到马兰村轰炸，形势紧张极了，八路军的伤病员就被转移到了清水镇的达摩村。那时候八路军和老百姓特别亲，刘文敏还惦记着他们，村里就买了几只羊杀了，由于成水、于普新还有刘文敏三个人一起赶着毛驴到达摩村给八路军伤员送羊肉。刘恩敏的话音刚落，另一位老人宋恩宝就接上了话茬，他说他老听父亲念叨八路军好，过去地主占了村里好多房子好多地，八路军打倒地主分田地，他们家住的就是土改后分的房，一个院子分给三户住。他还说他参加了童子军，后来叫做儿童团，上小学第一堂语文课的内容到现在还记得，就是弟弟玩木刀，哥哥玩木枪，真刀真枪杀敌人。两位老人告诉我说，那时候他们轮流站岗放哨，站岗是三个人一组，以男孩为主，开始拿木棍，后来改为红缨枪，进村的人要有路条，上面有区里的大头的印章，路条上画着横杠和竖杠，竖杠表示不能过，横杠表示能过。手续不全的人不能随便进村，要带到村公所盘问。因为鬼子的臂力强，而且擅长拼刺刀，八路军抓住了两个日本鬼子，让他们教民兵拼刺刀。看到两个老人家说的挺欢，马兰村村民艾成明抢着说，他说他父亲叫艾永贞，是民兵排排长，地雷组组长，鬼子来到马兰村见到老实的人就打，他们穿着呢子大衣站在戏台上，把八路军亲属张兰珠用刀活活劈死，戏台前血流成河。他还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是老党员，经常组织民兵开会，他的妈妈就坐在院门口纳鞋底放哨，父亲白天站岗，夜里埋地雷，八路军没粮了，老百姓会自愿捐，做好饭给八路军端去， 八路军自己烧炕，老百姓呢就帮助打柴火，还帮八路军挑水。当时村里的民兵到翟塘百峪村受训，八路军教打枪、埋地雷，家里人还以为一直在受训，其实训练一个礼拜就出去当兵了，最小的才18岁。艾成明接着说，他说鬼子在岗楼里站岗，他的父亲到岗楼下埋地雷，还到东宅堂城门口埋地雷，刨坑时害怕敌人听见，他父亲就用棉花包住锄头镐头刨，炸死了一个鬼子曹长和三个伪军呢。如果说宅堂地区是平息敌后抗日战场的前哨，那么马兰村就是坚强的堡垒，这里的英雄故事太多了，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亲历者早已故去，但是通过村书记李秀明的转述，我有了更多的收获。马兰村人张秀林，区委组织干部，因为叛徒出卖被捕，面对审讯，他看准机会把一壶开水浇在了鬼子队长身上，烫得赖野哇哇乱叫。在押往宅堂据点的路上，走到村头时，他纵身从8-9米高的悬崖跳下，崴了脚又被抓住。在被囚的46天里，鬼子往他鼻子里灌花椒水、小米，上老虎凳等都没有使他屈服。后来在被押送门头沟的途中，他被我们民兵和游击队成功的解救。马兰村村民艾腾贵参加了马兰青年抗日先锋队，这是一个民兵组织。据他回忆说，村中民兵简称青抗先，有30多人，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单打一，就是老套筒，还有倔靶子，就是火枪等。基本任务就是配合八路军作战和站岗放哨，保卫村庄的安全。马兰村抗战时期有一个经济合作社，1938年由村党支部发起集股创办，专门负责村中和挺进军的商品供应，特别是盐的购销与军械的分配和收集，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司令部转移之后，部队仍派人回马兰村购买盐。1940年，挺进军主力撤走后，驻宅堂的日军十分猖獗。有一次，100多名鬼子和汉奸扫荡马兰村，民兵杜春新、于成祥两个人趴在村口的崖头，朝着骑马的鬼子军官扔了2颗手雷，吓得鬼子没敢进村。我问李秀明书记，我昨天在展馆里看到一个青花碗还有箱子，那是怎么回事？又有什么故事呢？李秀明说，哦，那是一个很普通的青花碗，但它却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39年秋天，村民赵永兰得了疾病，躺在炕上，他昏迷7天，醒后说想吃肉，小克司令员知道了，赶紧吩咐炊事员做了一碗饭，要多加肉。两个战士端着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赵永兰家，他一连吃了7大片肉。病好了以后，他特别感谢挺进军，他身体很健康，活到了92岁。村长还告诉我，那个箱子呢，则是村民于再会母亲的陪嫁品。1939年，肖司令员来到马兰后借过这个衣箱使用，临走时还给余家，还给了1块钱。当时余家不要，肖克司令员说，这是我个人用的，应该给钱。军爱民，民拥军，挺进军司令部和部队进驻马兰村以后，村民们把村中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挺进军住，还自觉地为部队站岗放哨。当时村里的好多妇女争相承揽义务做军鞋的任务，军鞋和军袜的制作是一项很重要的拥军工作，由党支部牵头，妇救会推动，合作社操作，开头做鞋人自出布料，后来由组织发放布料。1940年春， 村民于广亮给司令部食堂送菜，肖克司令员看见后问他，给你打的欠条对吗？于广亮说，我不认识字。肖克司令员说，我来教你。司令员很快地在黑板上写了两行字，指给他念，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教他写一二三四。临走的时候，肖克司令员对他说，你把它拿回去学吧。从此以后，于广亮在肖司令的耐心指导下认识了不少字，194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马兰村抗战时期的优秀干部。我接着问村长，村长，马兰村有40人参加八路军，七团有个马兰排，都是你们村的人，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呢？李书记喝了一口茶，告诉我，哦，开始啊，村里有傅三元、宋九才、高普通等十几个人补充到了挺进军的第七团，没有参军的青年民兵很快的就成立了马兰排。这马兰排呀，有28、29个人，站岗、放哨、送信，到处打击敌人，出没无常。但是啊，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为了充实和扩大八路军的力量，早日的把日寇赶出中国，于是啊，整个马兰排全部参加了七团。张俊明老人就是马兰村人，1938年参加了冀东抗日联军，后来呢整编为挺进军十团，1939年12月调到司令部当排长。哎，我们马兰村当八路军的人几乎都牺牲了。我穷追不舍问他，鬼子的飞机炸过马兰村吗？李书记告诉我说，1939年腊月24日和1940年正月初4日，日本鬼子的飞机两次从东北火村方向飞到马兰村，轮番轰炸挺进军司令部。鬼子的飞机扔下炸弹，目标就是肖克住的挺进军司令部的房子。丢完炸弹，飞机是从北坡崖方向飞走的。那时司令部人员刚刚撤进防空洞，一颗炸弹就落在了正房南侧的土台上，防空洞口几乎被炸落的土石封住，幸亏炸弹炸偏了，肖克司令员躲过一劫。还有一颗炸弹落在了距挺进军司令部仅仅6-7米处的东侧垣北房，机枪还不停地在上空扫射，炸弹不断地在大街院子里爆炸，一排排的房子倒下去了，共炸死10几个人，其中有老百姓4人，其余都是部队的人。在屋内炉坑里避弹的老太太当场就被炸死了，挺进军司令部正房房角也被震裂，另外一个老太太在后沟小巷一棵杏树旁也被炸死。我刨根问底的问，那鬼子是怎么祸害老百姓的？只听李书记旁边的一位乡亲抢着说，那是1940年阴历9月14日，这日本鬼子兵分10路占领了斋堂，他们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到处抢粮、抢牲口、抢人、抓夫子，还四处点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弄得是鸡犬不宁，到处是烧毁的房子的残迹。这位乡亲还告诉我们，那时日本鬼子抓了很多的夫子，还在宅堂修了据点儿，随后又在大三里口还有庙安梁修了岗楼，从此宅堂据点儿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欺压咱们老百姓的大本营。我接着好奇地问， 我听说你们村当年青年参军时有一首歌曲叫《石榴花开》，又叫《八杯茶》，那歌词你们还记得吗？那位老乡说：“
记得，不过呀，我得唱着念叨词儿。”
只听老乡慢慢地念叨起来：“石榴花开满山红，二十青年去当兵哎，二十青年去当兵哎，头杯茶敬我的娘，我去当兵娘烧香哎，我去当兵娘烧香哎。”老乡认真地唱着念叨着词儿，让我忽然想起一档子事儿，我就问：“书记啊，刚才在马兰村东口，我看到山崖上凿出一个小洞，里面可以放一盏小油灯，那是干啥用的？”李秀明书记告诉我说：“那个呀，叫劝动式小房，专门用来站岗的。我们村很多人都站过岗。挺进军司令部设在马兰村时，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民兵就在村口村外设了很多的岗哨，陌生人进村啊，必须要有路条。如果敌人进犯，哨兵就吆喝：‘赶快做茶壶！’让日本听起来啊，好像老百姓在给他烧水沏茶喝。”听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做茶壶，多么妙的暗喻啊！这老百姓的智慧真是无穷。我在密云采访的时候，当地百姓也使用类似的暗语示警，他们用的羊来了，牛来了，敌人不明白，但是八路军和乡亲们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走进位于马兰村的挺进军司令部大院，这里啊是一座四合院民居，坐西朝东，两进院落，建筑为清水及河瓦屋面，并在池头等处雕饰图案。我首先看到的是作战指挥部，展示门楣上悬挂着萧克将军亲笔书写的“进热茶挺进军驻地”的匾额。室内完全按照司令部作战指挥部旧址原貌陈设，有文件柜、马灯、铜洗脸盆、八仙桌、太师椅等物品，全是萧克将军当年使用过的。萧克将军就是在这里指挥根据地军民一次次粉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实施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使得进热茶抗日根据地实现大大的发展。在平西抗战的日子里，进热茶挺进军以百花山为中心，开展反击日寇的五路围攻、十路围攻以及春季大扫荡、秋季大扫荡等重要的反围剿战役，袭击石景山发电厂，三打大台庄，出兵房山，参加百团大战等数百次战斗。日军对萧克和挺进军恨之入骨，欲置之于死地。他们得知挺进军总部设在翟塘，于是多次组织重兵追踪萧克和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派飞机狂轰滥炸。1940年2月1日，马兰村挺进军司令部遭到12架敌机的轰炸。萧克刚进防空洞，敌机就投下了一枚炸弹。他住的房子被炸坍一面墙，不少的房屋也被炸毁。挺进军司令部只好搬到了清水镇塔河村。十团团部也由马兰村搬到了碣石村。平西抗日根据地是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频繁地对平西进行强化治安、肃正作战，几乎天天进行扫荡，三天一小扫，五天一大扫，在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家的牛羊鸡鸭都被鬼子抢走了。 根据地的生活也非常的艰苦，断粮的时候只能用黑豆充饥。挺进军的口粮则是氢二氧一加上氯化钠加上野菜，也就是清水加盐煮野菜。最困难的时候，连树皮都被饥饿的人们扒光了。萧克司令员要求挺进军战士，第一层树皮不能动，要让老乡扒，我们吃树皮只能扒第二层。